自我，了解趋势，不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诶，今天要继续聊聊的是半农理想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尤其在台湾哦，很多农村啊有一些全新的发展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不论大家的老家在哪里，其实台湾农村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机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股东俱乐部的发起人赖清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哎，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跟我们聊聊的就是包含我们很多人关注到说，现在大家对于农村的发展哦，其实那个目光哦，虽然是越来越多，然后焦点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看到很多青年壮年诶回到农村去做很多新的产业的发展，或者是跟我们过往说都是人口从农村往都市流，诶已经有点点不太一样的现象。那老师其实现在在这个刚刚讲到宜兰深沟哦，做了蛮久蛮多年的，其实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就是在深沟的发展，其实很多人想说现在看到是已经有过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往回推啊，就想说老师你当初啊真的回到深沟这个地方，是因为对于自己生活需求的想象理想，所以才来宜兰深沟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到宜兰深沟呢？
其实宜兰深沟是我太太美红的故乡。对，所以我30岁之前基本上我是应该说没有来过宜兰，又住过宜兰了。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但是后来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环境工程，那然后我小时候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年的时光住在乡下农村阿公的家里，所以其实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生活，叫做水泥丛林，它有各式各样生活的可能性。你生活当中可能猪要自己喂，鸡要自己养，然后那个肉是自己养的鸡鸭，然后你可能有空的时候还可以去钓钓青蛙，然后晚上吃的那个拉藤不是去菜市场买的，是从水沟摸上来的。就我相对年轻的时候我就体验过啊，原来有一种生活是长这个样子，那等于就对我让我对于这个生活的想象比起同侪的这些朋友来说要有更大的空间。后来我在台北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甚至也因一年机会到日本东京去实习。那时候就是主妇联盟的实习生。然后到日本的生活消费合作社，那就是有点类似像现在主妇联盟在做的有机农产品的这种通路跟采购工作。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城乡共好的生活界面，但是当时在20多年前。其实市场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台湾还在拼经济的时代。跟现在就是大家就讲 ESG SDGs 就好像地球一定要改变，这个氛围很不相同。对，那后来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选择带着孩子，那时候年纪很小，只有还不到幼稚园，还有太太，就我觉得如果在台北我要追求一个自己梦想的生活，必须要透过货币作为手段。我有没有可能绕过货币，直接就过我想过的美好生活？当我已经知道我适合住在土地上面，我也喜欢吹着凉风，然后拿着锄头，然后种一些自己喜欢的花草，或者是蔬菜水果，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美好生活的话，好像不一定要透过货币才能够获得。对，在30岁的那一年，那孩子已经慢慢长大，我已经有点感觉到他在台北可能就像关在花瓶里面插在花瓶里面的花一样。我希望找到一个土地能够让他长一棵大树。那所以在30岁那一年我就选择来到宜兰，然后在深沟这里开始种田。那但是我主要的收入当时其实是靠网路接单，然后做台北的翻译工作，因为那时候我能做日文翻译。所以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半农半 X 生活的起点了。
确实刚讲说是2000年哦，不过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哦，2000年那个时候如果说要回到刚刚讲到宜兰深沟发展， 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哈，你为什么要回去吧？我觉得这应该是最直接的反应吧。例如说周遭的什么同事啊，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奇怪吧？
对吗？就是哎、欸，你们没事在都市，例如说在台北工作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宜兰？
而且你去过国外啊，然后你做过这些工作，你还住过东京，你为什么要回来住宜兰乡下？是，确实当时乡下的这些亲戚朋友，其实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你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对啊，你发生什么事了？
对，你一定有什么状况。然后呢，是不是走招楼，或者是搞了什么债务，或者是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想象了、那还有另外，我发现另外一个来自于都市端的观点。我住在当时我住在罗东那边租房子住，但是当时我住的是一个透天厝，然后有一个小院子，院子外面有一条清澈的涌泉水，所有的朋友来到这边拿起钓竿就能够钓鱼，然后在院子里面就能够烤肉，但是。这样子的房租不到一万块，
哦，
对，而我有四个房间。当时我无意间呢，其实因为当时还没有雪山隧道嘛，所以其实很多台湾的农村都是处于这种发展状态，就是说它有美好生活所需的一切元素，就是没有好薪水的时候。那如果搭上网络时代的风潮，这会不会翻转跟改变？当时我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开始变，我大概每个星期有两组客人从台北或者是国外，然后来到个地方，然后再开始他们会观察我的生活，然后瞬间就会，把这些人拉回到他们小时候曾经或者是年少的时候跟土地跟自然相处的那个时光氛围，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老实说，当时没有做民宿是很奇怪啊，因为基本上所有条件都到位了，
哇，刚刚讲的是2000年的时候嘛，所以周围的人啊、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亲朋好友，觉得说，老师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要去宜兰深沟发展？
头壳坏了，还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想刚刚提到，来到宜兰深沟之后，确实跟以往的条件，就2000年的世代，网络已经很兴盛了。然后就像老师讲到的，因为网络的这个工具的存在，所以现在在宜兰深沟的一些农业发展，跟过往就是更早年的农业的发展或产业的形态不太一样。那您自己在刚刚讲到2000年到宜兰深沟的时候啊，会觉得这一个地方深沟村有什么样特殊的背景啊？是觉得就像刚刚讲的说观察嘛，然后觉得说这些背景是当时的一些助力，或者是有些背景是您觉得当时需要被克服的地方呢？
其实当时的深沟村是你开车经过都不会停下来的地方，因为它跟所有台湾人去楼空的农村一模一样。它大概有一个比较大的，是它临近于水源地。所以它附近有金车威士忌酒厂。归马兰不知道开始了没有，但总而言之，当时有矿泉水的那个工厂。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但是它就一个小学，一个便当摊，两个早餐店，两个杂货店。好 ，OK， 你就。通过了，对，你觉得根本不会停下来的地方，而且只有老人，然后可能有一点孩子，对，是跟台湾所有农村的状况没有很大差别。那当时来这边单纯就只是因为这里是我太太的家乡，然后我岳父有一块农地，他可以借给我，那我可以开始取得这一块农地。这对于所有要返乡或者是进乡的年轻人来说，这就是最关键的钥匙了。因为一块农地是一个活的生命啊，那你能够把它种好，你也能够把它种坏，甚至你能够把它种到荒野蔓草，种子草杂草种子一大堆，这对农夫来说是不可忍受之重啊。所以大家都会怀疑，你一个都市来的毛头小伙子，你能做什么？我这土地租给你，那不是摆明的要让你把它搞烂吗？所以跟你在台北要租个房子，你只要有钞票，你要租个停车场，租一个工作室，你只要有钱有信用，那没问题。在乡下你还得有能力，因为土地是活的，跟台北盖上水泥或者瓷砖的土地是不一样，那是死的。对，所以当时的状况，我觉得这是第一把钥匙。那还有另外一个，刚才微微你提到的是，其实在深沟现在发展，我想已经很难用农业去概括它了。
对，
因为农业基本上大家都会想到是一种生产农产品跟食物的产业。但事实上现在回到深沟来，或者是说大多数回到台湾各地乡村的这一些创业的年轻人或者先行者，他不是要回去当食物生产的工人或者是创业者。他不 回去是要创造一个在都市里面找不到的生活的。
嗯，
因为要不然的话，现在的人其实随时离开台湾也很容易啊。
嗯，
可以到北上广深，甚至到地球的另一端，有各式各样的生活。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说同样语言，就在我们生活习惯相同的台湾，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在都市里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种美好生活。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现在至少在深沟，特别是半农半 X， 就是他农业是他一边的翅膀，那其实 X 他的才华天赋他是另外一边的翅膀。
嗯，
一个人如果在此生此此世有机会能够发挥自己天赋的才华，而且受到世界的肯定，其实这应该就是美好生活的极致了。
嗯，
但是在都市里头有点难，它有非常大的舞台，但是有一万个、一千，就是十万个，甚至一亿的人在等着跟你竞争，你上不了那个舞台，你首先杀敌千万啊。
嗯。
可是，在乡下，很有趣哦。你不管去到哪一个村子，
嗯，
你会拉小提琴，那你是首席；你会写点程式，你是首席；你会拍照片，你是首席。
嗯。
你就是能够做任何一丁点。原来不存在这个地方，你就是首席，然后你在你身边就会形成一个需求圈跟市场，你马上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
嗯，
这个大概是我当时回到深沟来，我发现我只要会打字会发 email， 我是就是乡下的电脑人才啊。
嗯，
而且我看见的世界是所有都市里头甚至我在日本的这些竞争同伙伴没有看见的世界。我不是比较聪明，而是我去了一个前人未知之地。
嗯，人待开发的地方，
就是说当时这些乡村地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基本上是被远远抛在后面的。
嗯，
没有人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数位化，能量有限，就先把台北做起来吧，先把东京做起来吧。
嗯，
然后就东京台北，然后整个世界的舞台上面只有都市在竞争了。
嗯，
大家都搞双城论坛嘛，你有听过双村论坛吗？
没有没有。
是，但是乡村就不能做外交吗？
可以啊。
是宜兰有没有可能跟与那国岛或者是慈源岛，而且这些地方原本就是主流资源到不了的地方。
嗯，
但是如果这两边能够互相流通，而且他们彼此知道彼此的需求跟苦痛，
嗯，
那有没有可能这两边发展出来一个很有趣的一种仪式或者是互访，就是很多宗教啦或者是一些那种祭祀圈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习俗，甚至你讲黑潮上面那些子民以前就弄的那个独木舟就南来北往，
对啊，
是不是它是这样一种方式，
嗯，
那种交流，否则的话当时这些考古遗迹不会到处都留的这些玉石跟这些考古碎片陶碗，
嗯，
表示以前的人来人往不是被绑在定点上面的，是无所不在放射的。
嗯，
那现在的人好像就头脑变成只有一种想象，那当然我想这个是教育的结果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去到那一些大家觉得好像很奇怪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人类会放弃这些广大的农林山村，那可是它确实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嘛。今天有没有可能在网络时代有一批新的移民看见这个地方生活的可能性，美好生活的可能，然后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嗯，
这一次其实就不用像以前说汉人来把哥玛兰人就是赶走了，哦，这次不用，这次来就用新台币买就可以了。对，这次来你只要带着你的想象，因为原来的乡村的子民是离开的嘛，因为在以都市为本的想象当中，乡村是边陲、落后、失败、没有机会的。
嗯，
可是当你绕了地球一圈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美好生活的想象是靠自己跟这个网络世界互动，你可以带着资源进来的时候，带着想象进来的时候，
嗯，
那反而在这个地方，你不用杀敌千万才能够上舞台，你每一个村子都是你最好的舞台。
嗯，
全世界如果有3000个都市，其实只有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了，基本上这是统一的市场嘛。
嗯，
你不管去到哪里都是冲水马桶了，
黄
绿是3个颜色了，这个我大概不用，我不用去大概就能想象。
嗯，
可是台湾如果有3000个村子，可能就会有3000种不同的主流生活方式，不管今天你的生性为何，你的才华，你是形象，你都可能找到一个你真正可以做主流的村子，这有没有非常美好？
嗯，哇， 其实我想透过赖清松老师的分享哦，对于宜兰深沟这一块，也许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其实，老师两千年回去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想，哇，两千年回去，现在已经2022要2023了，都过了二十年，都已经蛮久了。
小孩子都成人长大了。
对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久。那一开始在那边发展哦。追求的生活模式或是工作样态，刚刚讲的半农半 X， 那但是其实在当地老师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包含我们一开始有介绍到股东俱乐部的发起。其实在那时候回去啊，老师是比较特例，要说特立独行应该算是吧，就是去那边感觉不太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在深沟在地，其实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深沟的发展，那时候怎么开始带动包含股东俱乐部，甚至是之后越来越多不同的组织，然后或者是一些团体的一些模式？
其实当时股东俱乐部应该就是台湾第一个群众募资了吧。
嗯，对对对，
没有群众，没有这个名字的募资啊。
对啊，
但是就找了差不多两三百位的那个消费都市消费者，
嗯，
愿意预先订购稻米，一年后的稻米，然后支持一个农夫诚实生产。
嗯，
那大概就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当时的 slogan 是修鸡来做产呢，
我
周期让家就可以捡个币啊。很快的就透过人脉网络跟那个媒体的效应，就集结了两三百个愿意支持友善工作的一个消费者。
嗯，
那所以这样子的消费者集结之后，其实我蛮主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只是买到稻米，但是事实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还没有插秧就已经买你的米了嘛。
嗯，对啊，对啊。
所以基本上他是整个参与的老板。
嗯，
他等于是出资者的身份。
嗯，
所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邀请这些股东来；那收割的时候邀请这些股东来，甚至在冬至汤圆做汤圆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带小朋友进来体验。其实有点共享老家的概念呢、啊。
哦，
就你已经没有老家可以回去，但是你透过预定一包米或者一个股份的稻米，你就可以同时参与这一块稻田的春夏秋冬生产的过程。那某种程度，这一块田地对于你来说，对于这些吃这碗饭的朋友来说，就3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面是独一无二的。
嗯，
还有，因为他有你的期待嘛。
嗯，
那他有你的参与，所以当时大概这就建立了一个小农自产自销品牌农夫的一个模式。
嗯，
那后来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乡村里头人去楼空，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嗯，
那如果要继续从事这样子一种友善土地的工作，很多时候需要人手劳动力的时候，其实是找不到人帮忙的。
嗯，
即使他今年能帮忙，你也未必明年能帮忙，因为他只会越来越老啊。
对啊，
是，所以最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是我势必要找到后继的人力，这个村子才有可能继续存活下去。这对于我实现我的美好田园生活来说是至为关键。我不可能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然后过了三年结束，因为过不下去了。
嗯，
所以我为了要延续自己，就是这个理由跟动机非常的私人啊。就我希望能够继续延续这个美好生活的体验，所以我必须要帮助更多朋友圆这种梦。
嗯，
他们如果能够搬到这个村子里面来，那我们就能互相帮忙。就是我在当最初的股东当中，我大概发现可能有10%的人只是为了吃健康的好米，多花一点钱照顾土地友善环境没问题，他办得到。可是有1/10的人有强大的这种憧憬想象跟梦想，他最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过跟我一样的生活。
嗯，
后来我就把 TA 放到这群人身上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群人才有可能继续支持我的农村梦想继续前进。
嗯，
然后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愿意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入这个村子。
嗯，
就 join us 了，他变成我们。
是，我觉得老师提到的包含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讲，你可以重新去思考你期待的生活，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模式。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民众，就像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可能有曾经想象过啊，到乡村生活发展。那老师既然已经有这个多年的经验哦，您会觉得说这些还在想象的人要怎么去做呢？例如说他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实际的尝试，然后才知道说他应该下一步要怎么走？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到处走走，然后看看 就有点像是，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岛内移民了。
嗯
嗯，他是一个反向的移民。上我们通常都是上一代移民的后代了。
嗯，对啊。
像我的父亲是台中人，我母亲是台中人，然后来我们在台北念国中、念高中，其实我们都是移民的那种脉络，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嗯，
只是当现在的生活环境好像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再踏上这一个，怎么讲？移动的这一个轨道，
嗯，
然后去看看哪一个地方你喜欢太阳，你就不要来宜兰，很简单。你喜欢游泳，那你最好是去澎湖，或者是去兰屿，或者是去靠海的地方。就当你可以选择自己再次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你为什么要选第二志愿呢？当然是选第一志愿啊。
嗯，
而且你已经放弃说我在都市当中好像资源很多，我赚钱比较容易。我们会选择移民的人，通常他已经不再思考原来。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石头，他是选择放下石头，然后开始出走，面对一个可能更好的未来。那所以他可以选择啊，还有就是说，除了选择自然环境之外，另外就是人文风土了、啊。
嗯，
那其实深沟村不管从古铜俱乐部也好，到后来的两百甲，甚至我们开曼岛生活公司，
嗯，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就是在创造这种陪伴的产业了。
嗯，
就移民嘛，其实移民是不是一个事业？是的啊。移民去美国是不是要花大钱？是要花不少钱的、啊。那移民在乡村要不要花钱？有可能你也得花一些钱。
嗯。
但是你不用，就是孤注一掷，把一辈子积蓄3000万嘛，去买个农地，然后盖一个房子，最后你会发现啊，我这个贷款还是付不起，工作没有很稳定，我可能还是留在都市工作，养我这个一辈子住不到的房子。
嗯。
那这个风险更大嘛？但是如果透过这样的跟在地团队的接触，那像我们。有这些半年的体验也好，或者是我们甚至有跟体验住宅、我们有一个不动产物业管理公司的执照，
嗯，
就开始让大家可以用渐进式的方式，就是到宿舍里来吃个餐，然后看看这边的风景，然后认识一下这边出入的小农，其实大家心里头都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呢、啊，就开始感觉，哎，我好像是不是喜欢这里的人，
嗯，
喜欢这里的事情，喜欢这里的天空，喜欢这里的氛围，
嗯，
那如果能够就是。这其实有点像地方创生在说的创造关系人口，就让一个地方在你的生活中产生独一无二的那种怎么讲重要性，其实有点像跟土地谈恋爱的感觉了。
嗯，哇，
你当你喜欢一个地方之后，你慢慢的就愿意在这里把身心安顿下来。
嗯，
因为在都市里头你就是爱他，你也不一定有本事有资本爱啊。
嗯，确实，对啊，
我也喜欢住在阳明山上啊。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赖青松老师的分享，大家对于第一个半农半 X 的模式，或者是老师在深沟发展的这一段过程，当然很长啊，我们只能很简单跟大家分享，但是更期待的是告诉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就是生活的形态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更多啊，还有更多选择更多选项，其实你应该重新回到说你自己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样态，你期待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模式，再适度的去寻找一些资源跟方向，那其实台湾的农村比大家想象的有更多的机会，那这也都是大家后续可以来关注的地方。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是股东俱乐部的发起人赖青松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是这大象哥要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多么怎么我知道，不要哭，让阳光中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最初的那美好。 工程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自在叫做意义，冬天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手握它的快乐只将在天里最轻盈，跳到累了都在水果旁边风该跳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记得在聪明中更精髓，哦哦走在路上就不怕心碎，记忆已经就算没有悠悠、yeah、还记得你说家是为了找到谁，直到想跟我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多难过，我知道不要别人萤火虫在这里逃亡，想见的更要你面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说家乡味道真好，学着大象歌要继续奔跑，没有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没过中在这里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也来寻求符合自己意向，当然也要顾虑更多经济需求的自在的生活方式，别忘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薇薇，我们下次再见。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就开号，正声正声广播电台首盖号，正声电台首盖号，正声。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